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拆船神学第21课啊，很快啊，已经进入了第二十课，很兴奋，
已经进到21个。
这是我们的姚谦牧师主讲老师啊，他的心情很兴奋。我知道呢，姚谦牧师在预备的时候呢，预备对牧师来讲呢，啊，我想是辛苦，但是也是很开心的，因为能够预备。可是我知道您要用普通话来教课就比较辛苦了。
哎，有你帮助就好多，但是预备辛苦不但是语言，其实我觉得我也不配，因为虽然我牧会为主，也曾经参加过这个差会的服事有5年多，这个也是一种优势，多跟不同地方的宣教士来往，
是
探访他们，而且从他们身上、他们的带导啊、他们的消息，我真的很多学习。但是这个兴奋是，哎，我觉得谈拆船，不管你是拆船概论，还是或者说是这个
拆船神学，
我们都是注重关注圣经神的旨意。所以呢，来到这一课哈，21课呢，今天这个题目主题啊，也是我自己编的。全球化的拆船，全球化的拆船。哎，这个其实说穿了，就是主的大使命。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也是启示录里面呢最后一卷书，神让我们，或者说使徒约翰让我们看见，哎，有一天，哇，不同地方的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去敬拜。好不好？我们先来念这两处的经文，看看全球化拆船呢，其实是什么让的人，他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呢？
是，
文慧老师先跟我们念，其实《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都懂得背了。
哦，我相信大家都懂得背，不过呢，文慧还是要看着，免得我背错了啊。
不。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啊，这个直到地极的见证就是全球化的拆船的一个根据了。你说有名的经文啊，懂得背与否呢都是重要。那么还有呢，我们翻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第7章，9到10节。
好，启示录呢啊，第7章，我们来看看第9节、第10节啊。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
啊，这个图画呢真的很
美、
啊、
很
美。
对，
其实爱主的你跟我啊，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们应当看得到使徒约翰这里所写的，他观看看到什么呢？看到许多的人，不单是看到我们中国人，
是
不单是看到我们上两回谈到城市宣教里面，哎呀，印度有3个大城市，很多人口他说很多人，许多人没有人数算过来。
对，
而且呢，这里说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其实呢，我很佩服很多在前方做宣教事工的同工，他们有一些单人匹马去，很多是一对夫妇一个家庭去，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的就是要看见在他们所去的地方还没有得福音的人呢，他们都信主， 都归向主。这个也是启示录里面最后这卷书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景象。
嗯，
就是有一天，哎呀，全球全世界不同国家民族都有人来在宝座前来敬拜那位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父神。
嗯，
我们谈全球化拆传宣教呢，也是按照这些圣经的理想远向来进行的嘛。那么谈到全球化拆传的时候呢，一般呢，如果我们不太懂拆传的历史啊，其实姚先也不是太懂，以前念那个什么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也很怕念历史，太多地方，太多名称，太多时间要记。
嗯，
但是就算我们不太抓住历史里面的人物啊时间，但是谈到拆传的历史里面呢，特别我们今天这个谈到21世纪这个全球化的拆传呢，有一个年份呢，我们应当想到很重要啊，那个
就是重要的年份，重要的事还是要记住。
对啊，你说的比我更清楚。历史你被避免不过那一些很重要的年份，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划时代的。
对，
一过那个年份呢，就可能带来一个很不同的结果。
嗯，
那这个年份呢，在这个全球化拆传上呢，很多专家、很多拆传的同工都是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来划分。
嗯，
就是1989年，
1989年
上个世纪啦。
嗯，
啊，那个时候啊，89年呢，称为现代拆传历史上呢一个关键性的分水岭。
嗯，
因为呢，从那个时间开始呢，我们看见拆传工作呢就很多样化。那么专家们呢，就前前后后、先后后呢，
嗯，
就说有五条的主要发展的路线。其实那个呢，我在拆传概论也曾经这样的提过，在这里呢，从神学那个角度去再思考呢，也一样。那1989年往后，或者前前后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传统上呢，一般呢，我们从格里威廉呢，这个在印度传福音的同工呢，
是
英国去的，其实跟马里逊跟戴德森也是有名，
对，
但是他是称为近代拆传之父。
嗯，
从那个时候，他1789年，在印度，他去哪里做工，或者说马里逊来华开始呢？我们说他们的那个时候那个拆传的工作都是一个很传统的方式，
对，
是建立宣教站，
嗯，
啊，所谓宣教站，注重开放布道，
食堂啊，翻译圣经啊，
服务跟培训的工作，这些也是很我们很熟悉的。一般做拆传的都是有这种的图画，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当然去中国也好，去印度也好，这些地方的政府当然也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他们是老外嘛，
嗯，
老外对中国的那个时候清朝的政府在印度可能呢也让这些老外给他们方便
殖民地
来做工，是殖民地，所以呢这些宣教士这个时期以前呢，他们做工呢都算是在比较开放的地区来做工的，
是
他们也可以用很本时化的方式，种种不同的传播的方法来培育出信的人，让他们成为门徒。
嗯，
这个是所谓开放的地区福音的事工，因着彼此的有益处啊。
嗯，
宣教士来他们地方做工，带来海外啊西国的
教育啊
医疗啊
各方面的，
互相都有益处嘛。啊，这个时期呢，1989年以前呢，大概福音工作呢都是称为是开放地区的福音工作，
比较传统的模式啊。
对， 那么1989年往后呢，那个时候我也怎么说呢，刚刚开始做工，我是神学毕业87年毕业做工，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出现有一些新的名堂叫1040之窗，窗
户的窗，宣教之窗，
40度宣教之窗，
对，10度到40度宣教之窗，
这个意思是在北纬，
北
纬在地球上这个纬线经线嘛，北纬10度到40度这个范围里面，从东到西，
是
一个大的，在这个地球上里画出一个窗口。
哇，大家如果呢手边有这个地球或者说世界地图啊，
对，
可以呢马上呢找一找。
那么这个北纬10度到40度，从东到西一个大的范围里面有什么特别呢？这个宣教之窗呢，就是有60多个国家地区。这些地方呢就跟传统啊，我们说克里威廉啊、马里逊啊，但是他们去印度来华呢不一样了，因为在这60多个国家地区呢，他们比较贫穷，需要经济的援助，需要科技的改良，
是
需要很多专业的技术，需要扶贫医疗呢等等呢，都有很大的需要的。
但是这个跟当时马里逊到中国或者是威廉克里到印度其实这个状况也是一样啊。
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比方一去整个印度这么大，整个中国那么大，他们集中做工，而且政府也配合也让他们做工。但是我说10度或者说40度这个窗口里面60多个国家，很多都可能都不知名的，没有很多人懂他们的名字，而且这些国家里面呢，那个反对对基督教的误解啊、反感呢、甚至很大部分可能是回教的地区，那么这个窗口其实这样划定出来也是那些差权专家他们特别留意啊，是世界上大部分印度教啊、回教啊，甚至共产主义背景的国家为主的地区。
哇，大家就可以想象啊，大概就是在哪一些的范围里头。
这些国家呢，你要进去，好像马里逊，好像威里克脸呢，他们这样的很自由去做工呢，除非你真的用你的不同的方式，
例如这个专业的技能，
你用什么身份来拘留、来停留，或者说得到那个国家那个签证呢？这个就是这个窗户里面的那这些不同的地方呢，带来一方面带来机会，另外也带来你要进去呢你的身份、你的居留的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的地区啊，所以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创起地区”啊。
以前呢，我刚刚说那个是称为开放的地区，福音工作建立教会职堂让你做，但是呢，这个40度的窗口里面呢，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是
它是可能你要用特定的身份，专业的贡献的人员呢，才可以进去做工
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刚刚某位老师说，创起地区，
对，
你要很创意，有你的贡献，
对，
国家政府怎么他们
觉得你允许你留在那里，
有你的贡献呢，就有你的位置了，那么我们说很多老外可以在我们中国里面来参与，比方在大学里面教书，或者说在乡村做医生，都是做他们的专业嘛，
对对，
所以这个创起地区呢也翻译得很不错啦，有人说笑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地区创意啊，
大家都记住了
啊，我念差传课堂的时候，以前在神学院，那个叫我们的老师， 也是这样的理解吧，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哇，
整本圣经啊都放进去，为要得到这些很不容易进去做工的封闭地区。其实这些封闭地区也是另外一个名堂，就是你也需要很创意的来做出一，
才能够开启它的大门，
来突破它的这种封闭性嘛。
是。
那么我们说1989年还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呢，在国际的整个世界上呢，哇，我们发觉这个共产主义的世界呢，产生一个很大的天翻地覆的改变。
对，
因为以前呢，我小学的时候，甚至中学的年代呢，这什么苏联呢？
苏联
了嘛？
啊，我们说铁幕啊，或者说竹幕啊。
那但是1990年开始呢，发觉哇，忽然间，哇，好像一个晚上，
苏联解体了，
就解体了。
对呀、啊，
那么苏联
东德也要跟西德合并了。
对呀、啊。所以那个东欧啊，很多共产主义的国家呢，1990年代开始呢，哇，一夜就变天，
是，
那么渗透度哇全都改变过来。
嗯，
那么称为什么后共产的世界，就是东欧跟前苏联现在叫
独联体
了。那么我也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独联体一开始的时候呢，90年代啊，距离现在已经也20年了嘛，
差不多
了，20年。
嗯，
哇，有牧师有机构呢，尝试进去，东欧这些地方去来探路，而且也慢慢成立教会啊，这个在以前那个年代呢，根本都没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对。
所以我们说第三个。路线除了这个开放地区，
宣教之窗，
创启地区以外呢，后共世界、东欧独联体这些以前的共产主义的国家呢，慢慢也开放了。
其实他们本身以前是有一些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后来呢，经过共产主义，所以之后呢。教会再进去呢，又是另外一种宣教的模式啊。
对，你说的对。比方我们说，什么
俄罗斯就是东正
教了，东
正教嘛，
东正教我们比较陌生，因为不以前没有开放，根本都很少的接触。但是它解体以后呢，那么独联体呢，我们也有机会去，或者说。很多的机构啊，福利机构啊，应就帮助他们那个重新来发展嘛，也有不同的机会，产生不同的平台去进去。
是。
那么这部分后共世界里面呢，还是一个新的，可能对以前没有机会进去做工的人来说的是一个新的机会。那么还有第四环呢，我们说有五条主要发展的路线，除了这个开放地区、创启地区、后共世界呢，还有所谓这个少数民族的群体。
哦，
整个世界有多少少数民族呢？我们按着在他们中间首要做翻译圣经语言的机构的记录呢，说整个世界现在呢还是有3000多个少数民族还没有母语圣经。
3000多个
没有，还没有母语圣经。可能现在呢已经到2014年呢就少一点了。这个数目字可能都是10年以内的数字。就是说我们关注根本都没有圣经的民族
是
群体。所以有一个机构叫这个威克里夫啊，
对，
圣经翻译会，
圣经翻译会
很有名的。他们的那个负担就是从这个翻译圣经的角度进去不同的群体来做工。
是，
他们很多是语言学家，语言学的专家，
是
在大学里面教课，但是按理或者说他们也栽培也培养当地人，
是
透过向他们要学他们的母语，来把福音翻译，圣经翻译， 也把福音传出去。
是，那这也是啊，另外一种形式的这个宣教啊，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咱们中国就有很多少数民族啊。
啊，我们懂得55个、56个，包括汉族。
嗯。
那么，圣经翻译也在这些少数民族里面很重要的施工。
对。
其实我过去参与差会，我的差会主要不是做翻译圣经的，但是我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他们就参与这个威克里夫的圣经翻译会嘛，在他们曾经到的地方就是独联体，就是前苏联的那个地区，哇，很北，在纬度上也是比较冰冷的地方，
靠近啊，是不是在西伯利亚那边了？
没有到那么远，但是他们也是贴近那个地方。那么做翻译圣经了。就是十多年来，
就是苏联里头的少数民族。
对，苏联里面的少数民族。那么往后呢，他们完成他们新约旧约圣经的翻译呢，最近他们居然去一个比较炎热的地方，完全
炎热的
南半球，算是南半球，在非洲大陆
哦，
也是很危险，有战争的地方，
是，
我常常有这些要他们逃命的情况出现的啊，我也很佩服他们，他们好像一把年纪了，他们比我更年长，
哇，那真的是很佩服哦。
他们再出工厂，所以你说虽然
我，所以姚谦牧师继续努力，再教多一点课，
我要继续努力，不要常常说我们已经老了，
这个要告诉卢文牧师才行。
现在呢？很多做宣教师呢，我们说翻译圣经呢，当然是一个比较静态一点的工作。但是以前呢，其实参与这些差会呢，文慧，我不晓得你理解不理解。我80年代啊，我87年做工嘛，
是，
那个时候呢，他们说，如果你要做宣教师，参与那些什么圣经翻译啦，不同的差会呢。你35岁以前最好要参加了。
我怎么听说的是30岁前呢？
你说啊，30岁前，我那个时候说，35岁前如果你不参加没机会。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调转过来，53岁，他们还欢迎你。
啊，特别是有一些退休人士，他们提早几年退休，然后他们就专心的去做宣教。
所以时代真的不同。
嗯，
我们说第四个路线呢，就是我们关注在差传。这种全球化的差传的课题上呢，关注很多少数民族这些群体，他们如果要得到他们归向主，先给他们圣经，用他们的语言。
对，
这个也是很佩服这些翻译圣经的差会，他们用特别现在电脑的科技这么发达，可能他们以前呢翻译圣经呢真的要很长的时间，数十年了。但是现在他们的见证就是说，可能5年到10年的功夫呢，现在就大部分都可以完工。
哇，感谢神。
那么都缩短了那个需要的时间。
是。
所以我们也应当更多为这些翻译圣经的努力来祷告。
嗯。
那最后啊，我也说第五条，这个全球化谈到差传上要关注的所谓路线呢，我们上两回谈到这个城市宣教，为什么有这个
代职宣教，
这些课题应作，哇，我们说世界的人口流动性太大了，
是，
我们有一个名堂出来叫什么散居之民，
散居之民就是分散在大城市里头的那些人是吗？
是
外来人口。
其实这个呢，不，这个呢在圣经的年代已经有，你如果没有忘记呢，彼得前书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说，
寄居的
就他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巴多加比推尼不同的地方，散居在一个大的范围的不同的民众。所以这个散居之民呢，这个概念不是现代的，其实英语是 diaspora， 就是在旧约的年代，在新约教会的年代，犹太人已经他们就散居在不同的地方。
是。
那么到我们现在21世纪了，我们说，但是在我们中国，其实我上回说不是在这一次说嘛，哇，就是我们的深圳 九成的都是外来的人口。
嗯，
这些如果
散居在深圳，
散居在深圳，对不对？他们本来不是在深圳的散居在，所以呢，这个散居之民这个概念呢，跟传教化宣教拆传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跟我们曾经谈过这个拆这个城市宣教有密切的关系。
是，嗯，
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些流动流徙过处的这些不同的民众。
哎，那牧师啊，譬如说现在很多的华人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一些世界的大城市啊，去工作生活，可不可以就是说呢，散居在
对啊
美国东岸各处的华人。
那我呢谈城市宣教的时候没有时间再做一种的报告。
嗯，
其实除了我们关注啊世界
人口最多的大城市，
还有世界上十大最著名的移民的城市名单。
哦，
很多的富有的人精英都这个就是研究了，他们爱移民啊，到哪里去。那么散居之民也包括这些移民嘛。
啊，
哇，原来第一名啊在人口里面散居呢，
迪拜。
迪拜在中东，
嗯，
阿联酋
嗯
啊，移民人口
71%啊，哇，好厉害！
在美国有一个迈阿密啊，这个城市啊，它也很多人
是一个度假天堂了。
差不多59.5%的
哦，就是将近60%。
对，
嗯。
那么加拿大的多伦多，哇，移民人口占了50%，差不多
对一半
一半了。那么还有第四名是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啊，种种。那么我们说。没有，我们中国没有人
他没有好好统计中国，我相信中国也可以上榜的。
无论怎么样呢，只是说这个散居之民的这个概念就是跟世界人口的流动移民
对
分布有关。
嗯，
那么本来呢是居于同一个国家的人因着不同的原因移民到世界过去。
嗯，
有一些是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啦，
嗯，
有一些是念书啦，那他在海外念书的学生都是一种的散居之民的。
嗯，
某一方面你可以这样的比较宽阔来看，有很多做佣工的，好像我们说在香港
的
如果那个
菲律宾
跟那个
印尼
合起来了，我看都有几十万的人口
了，有，绝对有。
所以这些呢，他也是我们聚会把福音透过他们做工来传出去嘛。
嗯，
所以这个第五个发展的路线呢，散居之民呢跟我们把握机会来做主工呢很有密切的关系。
嗯，
无论怎么样呢，传教化拆传呢就是带给我们人类很多的影响跟改变，
是
价值观不同，合在一起的人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大家来交流呢。其实谈拆船呢也要很大的机会，其实还有第六没时间谈，或者说也没有，
或者下一回有机会再
网络宣教啊，
网络宣教啊，
我们在线上，哇，现在这个电脑发展的那么厉害，有人说哎，怎么用这个现代的科技来进行拆船呢？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范围了。
对，我想这个可能对我们当中呢很多的同学来讲啊，现在呢也在尝试或者是参与其中。那也许呢下堂课如果有时间呢啊，我们的姚谦牧师呢也可以稍微谈一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愿神祝福大家，
再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我当你脚步指引。